弟兄姐妹平安 Shabbat Shalom， 我们一起来祷告。 Avinu Shabbat Shamayim， 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在每一周的周间妥拉，主你都给我们一个新的信息，主你带领我们往前走，一步一步的跟随你的脚踪。主谢谢你今天再一次的把你的话语然后分享给弟兄姐妹，主真的愿意听的讲的，主我们都能够同感一灵。谢谢主，圣灵与我们同在，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进入 Parasha 周间妥拉的第53周，这一周的妥拉名字叫做 Kitavo， 就是当你进去，是从生命记26章第一节到29章第八节。 Haftarah 的部分是从以赛亚书60章第一到22节，而新约的部分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到第六节，以及启示录21章第10到27节。上周的 Parasha 当你出去，而这一周刚好相反，Kitavo， 当你进去。上周我们学习到的是尊重所有的生命，不管是动物、是树木、是人。当我们出去时，透过这样的一个行为，彰显出我们神的荣耀。当你进去 ，Kitavo， 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已经来到了约旦河的东边。摩西对以色列人最后的叮咛，在生命记第26章第一节，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这个 Parasha 的名字 Kitavo， 它的意思就是当你进去的时候，摩西指示以色列人民，当你进入神，就是耶和华你神赐给你的地上，你要将所收的各种出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那么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是哪里呢？耶路撒冷。历代志下第六章第六节给了我们答案，是这样说的，神说选择耶路撒冷为我名的居所。而出熟的土产哈阿达玛普瑞带到圣殿，并对神为你们所做的一切要表达你的感激。普瑞从创世纪他就出现了，创世纪第一章第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壳，事就这样成了。 Peri 这个字是树上带壳的果子，而筐子里的土产是要送到当时做祭司的手中，再一次的说明我今日向耶和华你神明认，我已经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启示应许要赐给我们的地。祭司就要从你的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在妥拉中还有一处提到，在生命记17章第14节，他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那这个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是 Kitavo。这一周的妥拉说的是 Kitavo， 多了这一个 Vav， 是希伯来字母的第六个字，希伯来数值就是六，它的字面意思就是钩子、别针、帐篷的钉子、 那更深的是代表了牧人的牧羊的那根杖，象征意义强调了它作为连接的一个作用，作为一个连接器。 Vav 被理解为代表将分离的事物合起来的那个力量，这包括连接属灵与物质世界，以及神的创造与神的神圣。所以 Vav 在这里隐藏了，当以色列百姓他们进入神的应许地，当他们与神紧紧相连，神指示他们要存感恩的心，将出手的果子献上。但同样的一句话，却截然不同的结果。第17章第14节后半句说的是，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当我们人有了私心，当他看到别的国家里面他们有国王带领他们，好像事事都有一个看得见的一个王，心里面就有那个安全感，有王治理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就想，我们也可以来立一个王。最后我们事实上在撒母耳记看到了这个预言的实现。而对于这个立的王，神早早在这个地方就已经给了条件，要从你弟兄中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这个王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为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个律法书 Torah 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这个王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个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但后来违背这些条件，大卫王立嫔妃，所罗门王，列王记上第10章第28节说到，所罗门的马是从埃及带来的。而在列王记上第10章23节，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所以分裂为南国后，历经了20个王，但最终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周的 Parasha 再一次的诉说着神他的带领，跟在带领中间所给予的神迹。他要提醒以色列百姓神的救赎，提醒百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我们是一无所有，没有创造主，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那个地居住，然后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土地上。所以从一个那地到了你的土地，所以当你进去，当你献上你手所种的出熟的果子，分享给利未人，并且讲给那些在中间居住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要大家一起欢乐。而这些出熟的果子说要盛在筐里，我们当看到这个字眼筐子，而事实上在英文它是 basket， 就是一个篮子，就像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图案。七种出熟的果子，根据犹太圣贤的教导，它不是随随便便乱摆的。以色列的地图我们都知道它是长形， 而耶路撒冷是在这个地图的中心。所以当大家一起按着神的指示，一年三次要去朝见神，所以出熟的果子，它的篮子摆放的次序，它就非常的重要。七种果子，它不是同时成熟的，所有的需要干燥的，在干燥期间等待其余成熟的果子。首先要放进去的，晒干的大麦，然后铺上一层叶子，再来是小麦、橄榄、椰枣、石榴，最后放进容易压伤的无花果和葡萄。这些无花果跟葡萄是经过干燥的。一批一批的人，他们结队徒步往圣城去，为了要让大家洁净，通常他们会支搭帐篷，他们不会进去里殿，他们避免这个里殿中间的布洁沾染到他们。这样的一个集结，不是只有一个人他遵行神的话语保持洁净，而是大家一起共同遵行，如同生命的共同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当清晨领队会大声的喊起床出发了，然后所有的人装扮整齐一起走，一路吟唱着诗篇第122篇第一节，这是大卫上行之诗。他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一遍一遍一遍，一路走一路就吟唱，带着在吟唱的当中，他们的心里是极其的欢喜快乐。当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吟唱着诗篇第122篇第二节，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在这段时间，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就是进入深度自省、忏悔和预备迎接节期到来。犹太教导的这段时间是祈祷会会带来更多的功效，神会特别应允这段时间的忏悔和祷告。这段时间人好像觉得更加的来靠近神，与神对话。传统来讲，人可以利用这段时间的祈祷接近神，但是感谢主，但是现在我们因着耶稣啊的献祭，隔开圣所与至圣所的幔子，为你我裂开了，使我们能够随时随地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而这些都是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所说的，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第二十节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再一次的重述埃及人的恶待苦害，将苦功加在百姓的身上，哀求神的声音，神听到了，他也看见他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所以在申命记第26章第8节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带以色列百姓进入神所应许列祖的流奶与蜜之地。当然接着说到的十一，或许有很多人说旧约中没有十一，从创世纪第14章第20节亚伯兰当他打败了王的时候回来，撒冷王来见他，他撒冷王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那麦基洗德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个 十分之一呢？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另一处，雅各当他在伯特利看见神的梯子，睡醒了，在创世纪28章第22节，他说，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在立位记中提到，我们不只是十一的奉献。弟兄姐妹，你可以参考我们在回归根源约与妥拉中间有详细的说明。而立位记27章第30到34节说到，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人若要赎这十分之一的什么物，就要加上五分之一。凡牛群、羊群中一切从帐下经过的，每第十只要归给耶和华为圣。不可问是好是坏，也不可更换。若定要更换，所更换的与本来的牲畜都要成为圣，不可赎回。这个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而生命记第14章第22到29节，这里也告诉我们，你要把你撒种所产的，就是你田地每年所出的十分之一，又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是所有的十分之一，并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吃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你可学习时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当耶和华你神赐福于你的时候，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地方，若离你太远，那路也太长，使你不能把这物带到那里去，你就可以换成银子，将银子包起来拿在手中，往耶和华你神所要选择的地方去。所以神所选择的地方没有更改，但是你所要献上的东西，如果路程太遥远，你可以把它换成银子，到了圣殿，到了耶路撒冷再去买。你用这个银子随心所欲，或买牛羊，或买清酒、浓酒，凡你心所想的都可以买。你和你的家属在耶和华你神的面前吃喝快乐，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你不可丢弃他，因为他在你们中间无份无业。所以如果有人说那一年3次往耶路撒冷去的是男子，那这里就可以告诉你，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家属可以在神的面前吃喝快乐。所以这一路往耶路撒冷去一年3次是包括了家属。每逢3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储产十分之一都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所以广义的来讲，十一并不仅仅是十一。这一段与这一周的妥拉是一样的，不管是什么样的奉献，如出埃及记35章第21节说的，凡心里受感而甘心乐意。而这些基本是因为凡我们所拥有的都是神的恩典、神的赏赐，都是我们甘心乐意献上我们的感恩，谢谢神给我们预备了所有的一切。所以在尼希米记第13章第10到第14节说到， 那个时候他说，我见地位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歌唱的俱各奔至自己的田地去。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所以利未人虽然他们在整个在领土的分配上面他们是无份的，没有任何的土地的，但是神有明明的规定，所有的人他们必须要十一奉献给这些利未人。所以呢，众人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他就派了祭司示利米亚、文士沙都和利未人皮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马，哈马是沙科的儿子，沙科是马他宁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弟兄。所以尼希米在这里说，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不要涂抹我为神的殿与其中的礼节所行的善。犹太人当他们被分散到各地去，甚至在被掳到各地去的时候，他们忘记了他们必须要眷顾利未人，他们要眷顾孤儿寡妇。在这个地方当他们回转的时候，神看见他们的改变，给予他们更多的祝福。以西结书第44章第30节，首先出熟之物和一切所献的供物是要归给祭司，你们也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给祭司，这样福气就必临到你们的家。这是神说的话。而进入迦南之后，27章记载着过约旦河，那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要把这律法妥拉一切话写在石头上。流遍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佛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这里的宣读的咒诅和我们等一下要谈第28章的咒诅它到底有什么不同，如果你仔细思想，都是关起自家门所产生的行为，是来自思想引发行为的犯罪所带来的咒诅。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所以这些咒诅来自于暗中行事，那人必受咒诅。轻慢父母，挪移邻舍地界，使瞎子走岔路，像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驱往正直的，与继母行淫，与兽迎合不正常关系的行淫，不管你是与异父同母或异母同父，与岳母或暗中杀人，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最后的这个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这些都是隐藏的罪，是从人的外表看不出来的，只有你自己内心在暗中行事，你自己很清楚，带来了咒诅。所以这个咒诅跟我们进入的第28章的咒诅是不同的。接着我们来专注于祝福与咒诅。生命记28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这是祝福，他告诉你，你若听从 Shema， 你听了你就要去做，而且你要谨守遵行，你就是神说什么就做什么，谨守遵行。 到了申命记第28章第15节，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以下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不听从，不谨守遵行。所以听从是一样的，你不可以听而不从，或是造成这些咒诅临到你的身上。而遵行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申命记26章第16节，他说，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而且要不偏左右。这是对于神一个必要的基本态度。所以申命记第4章第29节说到，当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当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当你尽心尽性寻找他的时候，他说你必寻见。还有要尽心尽性侍奉我们的神。所以到了申命记第28章第2节说到，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那么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必须要敞开心门，认真的对待。有哪一个人他不喜欢祝福，很多的祝福而带来的喜悦？而连接紧密的关键其实就是神的话语，你听从与不听从，你谨守遵行或你不谨守遵行。所以不管你在哪里都必蒙福，不管你是在城市田间，你都必蒙福，凡属你的都必蒙福。所以跟我们这个人是有关系的，跟在我们边缘的都会一同蒙福，出必蒙福，入必蒙福。而且神使你的仇敌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7条路逃跑。你手中的工作，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你要成为神的圣民，而且你会有绰绰有余的收成。而最兴奋的是，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的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耶和华就使你作首不作为，但居上不居下。这样的祝福，弟兄姐妹，你要吗？是吗？就是你听就去做，听从谨守遵行。相反的会受到咒诅。所以无论你在哪里，你是在城里，你是在田间，当你不遵守神的话，你就必受咒诅。而凡属于你的也同样跟你一样必受咒诅，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在你手上所做的一切事上使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甚至速速灭亡。许多的疾病瘟疫会贴在你身上，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他说直到把你灭绝。当你在地上的雨变成尘沙的时候，从天临到你身上，要直到你灭亡，也就是天不降雨。神使你出去攻击你的敌人的时候，你从一条路去攻击，要从7条路逃跑，而且你要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所以这一段的咒诅总共有47条。最重要的是28章第45节，这一切咒诅必追随你，赶上你，直到你灭亡。因为你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遵行他所吩咐的诫命律例，而且这些咒诅 在你和你的后裔身上成为一级骑士。他说要直到永远。这些预言有些都已经应验了，在万民中被抛来抛去，现在的状况，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这边，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但有一些在持续中间，他说必将没有写在这律法书上的各样疾病灾殃降在你身上，直到你灭亡。甚至有些是即将要来到，我们知道神的话立定在天，他永不改变，而神所要我们的是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他口里所说的每一句话，是每一句话，不偏左右，也就是告诉你要射中那个靶心。弟兄姐妹，正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告诉我们，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啊，基督的得儿子的名分。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第七节，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第十节，要按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同归于一。这是神的话。神在创世以前，在耶稣啊里面，他就拣选了你跟我，他使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神的旨意，我们所要做的乃是遵照他的话去行。但魔鬼他也是在做破坏的工作。神要我们成为圣洁，你就必须与世界迥然有别。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单单靠我们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如果你面临的是教会中小组的成员，每一次聚集总是在抱怨，重复的诉说着自己的不满，那么需要大家一起来帮他带祷。我不知道这样的状况在你的小组中间是否层出不穷，但事情好像一直就没有改变，这些话好像一直一直的就倾倒那些垃圾在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那么回到妥拉真的是唯一的一条路，有同一信念的人，他们可以在一起，他们可以互相提醒遵行神话语的重要性。这次我们在台湾的聚集，是想将回归妥拉，神喜悦我团队在台湾设立了个据点，不再是你们在网络上看，而是大家可以肢体共同分享，共同勉励，共同激励。我要说，时间不是问题，距离不是问题，心才是问题。在日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都不是住在508附近，他们也都是要一大早从他们所住的地方 搭车公共交通工具直奔到508，他们也是付上了代价。而现在在台湾要设立一个聚集的点，我相信如果神的心意在这里，就必然会成就。聚集是好像是像以色列人他们一年三次，他们是一起往耶路撒冷去朝见神，一路走将那个欢乐的情绪互相影响，我们要往神的道路去，我们要往锡安去，这是一条真的通往神宝座的路，而是一条可以带来更多祝福的路。在今年我们可以看见有很多的天灾人祸持续不断的在产生，甚至在7月5号，我相信很多人都陷在那个绝望当中，因为有人说7月5号日本将会面临大地震，甚至呢会毁灭，不管是东京，不管是哪一个地方，南部由于这些地震造成的损害，可能会造成一夕之间所有的事情都崩裂。我甚至看见在台湾的电视上面有一个主持人说他的侄子小学生一大早5点他就起床了，背着求生包，他就问他你要去哪里，他说啊，因为今天呢可能会有大灾难，所以呢我准备到公园里面坐着。事实上这样的一个传说，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已经影响到当地人民的生活。但是我记得到我去年去日本的时候我去一个姐妹的家，她一路走一路就告诉我，她说你知道吗，有很多人传说东京会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相信因我站立在这个地方，这些不会发生。这就是你对神有信心，当你学习了神的话语，他告诉你你出也蒙福，你住也蒙福，你在城市你在田间都蒙福，他可以站在那里大声的呼，只有我在这里，任何一件事情不会临到我所在的，因为我所在的不管是城市是田间都必蒙福。有很多人问我，在圣经中间，在妥拉中间，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卷书？我的回答是《生命记》。为什么？它就好像是一个总复习一样，把前面4本书在最后一卷做一个总复习。我记得在2011年当我们经了2011年的311大地震，那么从耶路撒冷回来，我们回到了台湾。在5月，我有几个姐妹，我们一早上是5点起来晨祷。那么有一次我在跟牧师在谈到我们晨祷的时候，他问我你对圣经有什么样的不明白，我告诉他说我读了很多遍的圣经，但是我真的看不懂，特别是生命记。诶，他说那这样好了，以后你们每个早上你们晨祷的时候我来跟你们讲，一章一节一字一句的来教导你们生命记。就从那个时候起，我的生命改变，我喜欢妥拉中间的每一句话，我更喜欢生命记，因为我看见摩西的心，他那个爱的心，再一次的叮咛百姓，虽然他知道他进不去迦南美地，但他仍然殷殷的叮嘱他们，这是一条路，是让你们蒙福的道路，让你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神给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我读过很多遍圣经， 甚至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我曾经有一年的时间，除了上班回家我就是读圣经，我读了七遍。但是或许我要说的是，这七遍对我来说有很多的不明白，但是当我踏入了读到神这前面的五本书，仔仔细细明明白白的去读，去参考一下希伯来文到底它是什么意思，我觉得我的生命好像在这个时候它就开了。我看见神的心意，我看见神告诉我们合一非常重要，如何能够共同一起一年三次前往耶路撒冷，一路走一路欢唱，这是神要我们做的。弟兄姐妹，10月11、12、13，期待我们在台北能够相见，是为了我们能够彼此鼓励，我们要遵循神所说的每一句话，是听从，听了就去行。这条路需要更多的人一起来走，一起鼓励，一起勉励，让我们在相聚的时候，我们只谈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只谈神在我身上所给予我的那个不配得的恩典。这样的一个路程需要你我共同来行走，期待在这个特会的期间能够与你相会，甚至从今时起我们可以看见台湾回到希伯来根源妥拉的学习，大家能够同一心志，携手往前行。就像我说的，时间不是问题，距离不是问题，心才是问题。勉励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一起来享受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所说的就是神的话语，神在我生命中给我的多积极的一个话语，互相来鼓励，这是我们所要做的。感谢主，谢谢，我们台北再见。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因，我们的天上的父，主，我们知道你的心意，你是要我们听从你的律例典章，你需要我们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主，我们知道我们能做的不多，但是你是我们的元帅，但是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宰。当你告诉我们兴起，主，我们就义不容辞，主，我们踏上你要我们走的这条道路，我们不惧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是耶和华军队的首领，你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赐福给更多愿意在你话语中间学习立定脚步的弟兄姐妹。主，让我们在互相相聚的那段时间，主，我们诉说的是你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激励鼓励互相往前走。主，让我们真的说，在我们见你的时候，你要夸我们是有忠心有良善的仆人。谢谢主，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门。